我们今天最后这一堂要讲的是胜利的教会，教会是一定会胜利的，但是教会的胜利，一方面要穿上全副军装，仰赖上帝，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个胜利是从主眼中的胜利，就跟耶稣的死是一个胜利一样，因为那成全了神的旨意。当我们在极大的艰难中，我们如果有信心，我们也是胜利的，虽然我们也经历很多的艰难。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当他讲把忧虑卸给神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有忧虑，忧虑卸给神，卸给神。各位，可是忧虑不是一个重，不是一个书包，一个重物可以交给上帝的。忧虑是一种心理的状况，这个心理的状况只有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各位，我想你我都有这样的情形，难过伤痛，主啊，我把这交在你的手里了，可交了 并不是这本书交了，你交在他手里就交在他手里，你口里说交了，心里可能还是在那个地方，那这时候怎么办？对于忧虑烦恼愁苦是如此，其他的邪情私欲也是如此。主啊，求你把我心中的那污秽涂去，主啊，求你涂去。还没讲完涂去，就已经想到第二副污秽了，这常有的。主啊，求你让我不要这样的恨，没有讲完的恨也又会增多起来了。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形，不管是好的坏的，那个东西很难去掉，事实上尤其是坏的东西很难去掉，我们也就是继续学习操练了。各位，就求主让我们 Hello 可能里面是没有关系，我们就继续讲。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一直信靠我们的上帝。各位，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圣灵，我们求圣灵来工作，我们求圣灵不断工作，神会磨我们的，神会让我们在觉得很需要的时候继续让我们受到一些，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神给我们打击常常最大，我们最需要神扶持的时候常常最觉得没有被扶持。信主的人一定是有圣灵的，圣灵一定不会撇下我们做孤儿，所以你再怎么艰难，神一定还是会扶助你的。各位不要灰心，当然我们会灰心，我们就再一次求主让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使我们能够在自己都不想祷告，自己都不想聚会的时候，因为有人为我祷告，我们能够继续下去。把忧虑卸给神，把重担卸给神，把痛苦卸给神。你说卸不掉，卸不掉，继续的卸啊！我们只能这样啊。他一定顾念我们，怎么知道他顾念我们？因为圣经，因为神的话，因为圣灵让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可靠。你说我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信心，我很忧愁烦恼。那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当你在继续的忧愁烦恼中愿意信靠神，实在还是在看顾你的。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这我们这几天都一直在看到谨守警醒，让我们不要忘记，不要把信心，把主给我们的恩典不知不觉或者大拉拉的把它丢掉。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我们把上下文连在一起，魔鬼的吼叫，叫我们害怕的吼叫，魔鬼的吞吃，其实跟上面连在一起，常常就是那个一波接一波的忧虑，或者我们把其他的情绪也放进去，一波接一波的烦恼，一波接一波的愤怒，一波接一波的嫉妒，一波接一波的不顺利，一波接一波你觉得不公平的事，在这个世界魔鬼是一直在寻找可吞吃的人。 魔鬼做两件工作，魔鬼所有的工作就是两件工作，一个是像伊甸园里蛇的工作，就是欺哄；一个是像狮子的工作，就是吓你；一个是软的，用欺哄的方式让你上他的当；一个是硬的，用吞吃杀害的方式。耶稣在约翰福音也讲，好像第七章还第八章，魔鬼是杀人的，魔鬼也是欺骗的，欺骗是软的。这两方面，哎，我们也觉得很稀奇啊。各位，这两个工作耶稣也做，哎，耶稣是狮子，得胜的，把其他所有的，他是万兽之王，把其他所有都打败，耶稣大有能力。你说耶稣是蛇，这个好像没有讲，但是呢，耶稣有勉励他的门徒，你们要灵巧像蛇。那么要他要我们灵巧像蛇，他自己也有灵巧的地方。基督徒不是不用脑筋，基督徒不是不用思想，基督徒不是随时就要慷慨就义，就死就死吧。各位，我们不要说这种话，这是小女生常说的死就死吧。我们要活就活下去，我们要活下去，我们希望我们活得好，我们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但是我们并不喜欢死。我们与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能够在活的时候不躲避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活得真的像死人一样，就是我们在躲避问题。我很感谢主，我自己其实一个常常是这样，我在躲避问题。那我也觉得我在身边常常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不躲避问题，他们在做事，我真是感谢主。我也很希望教会里面，当然我们华人教会还是很看重知识分子啊，也是很好了。但是我也常常觉得知识分子也在躲避问题，去做事情的人常常是并不是书念的那么多的人。我也很尊重这些人，很尊敬，也很感谢。好，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被魔鬼的吼叫吓住了。魔鬼不仅是吼叫的狮子在吓我们，而且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可吞吃的人跟前面连在一起，就是很多忧虑没有交托的人，很多烦恼没有交托的人，心中有很多重担的人。我们基督徒的一切希望是一个，我不知道我这样举例对不对，是一个运作最恰当的一个银行。就我自己在想，一个银行运作的好，应该就是没有呆账的，钱进来它马上会出去做投资或什么运用，然后赚了更多的钱马上再会运用，就是一直灵活的在那里运转。我们基督徒不断的在神的恩典下不断领受神的恩典，然后我们侍奉，我们付出，不断把上帝给我们的金钱、时间、能力跟人分享。每次付出之后，神就给我们更多的恩典，神就给我们更多的荣耀，神就给我们更多的称赞。我们愿这些称赞、荣耀、能恩典都不会继续放在我们身上，一到我们身上，荣耀我们归荣耀给主，我荣耀我们归荣耀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不是作假，是真实的。各位，教会从来不是一个人做好的。如果有一个教会建立在某一个人身上，他很会讲道，所以吸引很多人，那是特别危险的事情。不一定是不好，但是很危险。包括司布真是非常好的讲员，但他死了以后，那个教会就很大的亏损。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知道，这也是感谢主，神让我们知道只有神的道永远长存，神的家永远长存。这也是我这几天常常讲的，有一个司布真是很好，教会增长得很快，很多得到很多的造就，可是一死垮得也很厉害。有一个平凡的，可能十个一百个平凡的司布真不会叫教会增长得那么快，但是有稳定的成长，也在他死或者患的时候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动荡。好，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吗？ 一个篮球巨星离开了，那个队就开始输，这也是不能够免除的事情。我们不嫉妒，我们也不骄傲，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处境下，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魔鬼是会用各种的方式来打击人的，魔鬼也会打击耶稣的。魔鬼打击耶稣的包括那三个试探，甚至在十字架上也在打击耶稣，叫耶稣真是痛苦极了，真是甚至对上帝都有怀疑了，不能说怀疑了，他的确也问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各位，你不要轻看魔鬼，但是也不要重看魔鬼。不要轻看魔鬼，就是你不要觉得你能胜过他，你胜不过他的。不要重看魔鬼，就是不要忘记神能胜过他。我们就是靠着主，靠着主给我们的十字架，依靠他来得胜。刚才林牧师祷告也真是感谢主。我们当然希望神赶快消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显现，约翰一书说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我们感谢主，但是神的时间是最好的。神没有现在就把它消灭，一定是对我们也有益。我们没有说魔鬼有任何的好，但是当魔鬼也被神使用来磨练我们，让我们多去呼求神的时候，让基督徒的生活还是一个喜悦有盼望的生活。可是我必须承认，生活中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好累，很疲倦，很辛苦。实在有的时候也会想到，连保罗也会想过，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处，我并不怕死。说一句你们不要吓坏的话，我很想死，因为我知道那是很好的事。但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有讲的事情，他离世见主好的无比，他不会把死把离世见主当作坏事，他觉得那是最好的事。但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件事好像不是最好的，但是也还不错，保罗就有点挣扎。但是我如果活下来能够造就你们呢，我还是不知道怎么选择，两难呢、啊。他说我在两难之间，然后在这两难之间，最后他说我知道我还要活下来要造就你们。看他的讲法就是这是次好的，起码这对他自己是次好的。如果到天上不会犯罪又蛮有喜乐，跟主在一起这是最好的。但是呢，为了要让人得到帮助，他愿意继续活下去。各位，你看看我们基督徒是多么的喜乐吗？死是最好的事，活下去是能帮助人的。我们既不怕死也不怕活，我们既能享受死带给我们的安息，也能享受活带给我们的工作。我承认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各位，我讲道我都很怕，我实在很怕讲道，因为讲如果有些时候讲几句话，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不怕死，我们也能享受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通常讲完这句话，等一下台可能就会碰到一些人叫我实在不想享受我的工作。哦，我实在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哎呀，我实在很爱你们，很喜欢跟你们交通，然后马上就会碰到一个，哎呦，什么时候他才回家，这是啰嗦的不得了。我会碰到这样的神，就是神也很幽默，我们也常常被提醒，这就是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各位，请你不要听错了，魔鬼跟上帝有的时候看起来也很接近的，就对不起，请你不要听错。我特别，你不要吓到，不要吓到我，很多人已经被吓到了。魔鬼绝对是邪恶的，上帝绝对是良善的。但是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包括在伊甸园里的蛇和约伯记里面的撒旦，你都清楚看到，他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上帝的手中做事。而上帝不会犯错的，这就是我们觉得吊诡的地方。就各位也求主帮助我，我讲这些话真是要非常小心讲，你要很小心听。如果有不当的地方，你一定要求主把它涂抹；如果有恰当的，也恰当的来使用。就是当 魔鬼遍地游行的时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随时受到试探、引诱和压力的时候，而这些时候神都知道，甚至神都允许魔鬼用这些事来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得胜者，让我们享受到更大的安息，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平安。他寻找可吞吃的人，他寻找心中有很多忧虑的人，他寻找那有留下一个最小最小破口给魔鬼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好像最后一章有讲，他说我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一件罪恶都不要犯。我们犯所有的罪恶，千千万万亿亿造造件，认罪悔改，主都赦免，主都涂抹。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这个恩典，但是主越给我们这恩典，我们求主让一个破口都不留给魔鬼。但是我们一定会继续犯罪的，我们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定的信、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坚固的信心就是因着上帝的爱，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多么的好，我们知道神多么伟大。你要有一个认识，坚定的信心就是因着耶稣，你认识神是多么的美好。你不是因着你的环境、你的身体、你的儿女，因着这些你不会觉得神美好的。因着耶稣基督，你知道神美好，神，你有那个坚固的信心。坚固的信心相对的也可以说是像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这又是一个吊诡和矛盾。坚固的信心好像是很坚强很伟大的，芥菜种一样大的信心是很微小很察觉不了的。可是这两个都是对的。当一个人说我有信心一定可以怎么样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这个表现其实就是没有信心，那是一种自信，那是一种自大。有的时候你会在教会看到这些人，我相信一定怎样怎样怎样，他那里面有很多的狂傲和娇气。信心一方面是坚固伟大的，那来自神，信心一方面又是非常渺小几乎察觉不到的，因为那是我们因着圣灵感动所发出来，显出我们弱小无力，固然显出上帝的伟大，也显出我们弱小无力站立不稳的情形。包括各位记得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吗？那是一个迦南妇人，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耶稣到了推罗西论的境界，耶稣为什么去那外邦的地方我们不晓得，看起来就是为了这迦南妇人。耶稣去那里，有个迦南妇人在他后面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好可怜啊。耶稣不理他。各位，这是一个可怜的女人，这是一个可怜，我不知道她丈夫在哪里，可能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她的丈夫也离开她而去，她是一个可怜的人。圣经常常讲到有信心的人，另外一个有信心的在路加福音讲到那个穷寡妇也是一个可怜的人。各位，我没有说只有很可怜的时候才会有信心，但我的确在表达说信心的两个看起来相反的，一个气壮山河，因为对神的认识而如此的坚强，另外一个自己是如此的软弱，而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那个可怜的寡妇，可怜的母亲，连耶稣都对她那么坏，夫子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耶稣不理她，不依她。门徒说她在后面吵，你打发她走吧，就是说你依她一下。耶稣说话了，在她一直喊话，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各位，你对耶稣的印象会不会大打折扣？你听到的信息都是你向主求他，你还没有求他就已经答应了。可是圣经上常常讲到的是，你求了半天他不理你， 马太福音讲那个迦南妇人，就是他不理他。路加福音是不是18章那个穷寡妇，就是昼夜呼求他都不理，甚至耶稣说他像一个上帝，我们的上帝好像一个不义的官一样，不理你，不替你伸冤，不替你解决问题。我很感谢主，圣经有讲到这些。为什么我很感谢主，圣经讲到这些？因为这些传道人、教会、牧师、基督徒都不开人讲。我们要维持一个上帝美好的形象，因为这样才能吸引人家来信耶稣。我们耶稣好好哦，我们的主好美哦，我们的良人红而且白，超出万人之上。你看看那些西方的画耶稣的像的，都是好忧郁的，英俊潇洒，那看一下女孩子都会昏倒一大堆女生的。我看过有一个新约学者，他也很喜欢画画画的，他试着把叫你们要查也可以，他叫 Oliver Crisp， 你网上应该可以查得到 Crisp C R I P 啊 ，C R S I P Crisp， 那么他写了一本好像是 God Incarnate 还是 Incarnation。就是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封面就是他觉得耶稣的应该有的样子，是一个巴勒斯坦的人，嘴唇厚厚的，有一点黑，一点都不好看，一点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白人的那个蓝色的眼睛，然后忧郁的样子，哎呦，那真是迷人，我见犹怜，何况女生。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可以叫我们羡慕。我们的主耶稣像一个不义的官，我们的上帝像一个残暴的暴君，我们的上帝在约伯记像一个昏君，我们的上帝在创世纪里把一条蛇放在伊甸园里，我们的上帝在伊甸园的时候把一个不可吃的果子放在里面来试探人。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这些事都叫我们很难以信下去？你说我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信。我们的上帝绝对是美善的，但是我们的上帝实在有很多我们不解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信他，因为上帝的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让我们把那在住在人不可近的大光中的上帝显出他的慈爱，告诉我们他是丰丰满满有恩典的真理。所以如果你离开了基督，你离开了圣灵，你就离开了上帝。如果你没有透过基督，你就看不到上帝；如果没有透过圣灵，你就不认识基督。你只看到他无家型美容，你只看到觉得他是一个不义的官，你只看到他对那个迦南妇人、对你、对许多的人、对小儿麻痹症的小孩、对癌末的病人都是如此的残酷，甚至上帝说的话也不好听，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叫我们是狗，我还以为我们是耶稣的羊了，原来是狗啊，狗也不错了，牧羊犬哈。啊，各位，我在说这些话，只是告诉各位，人生是有艰难的，我们能够信是伟大无比的恩典。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你有的时候很痛苦，或者是被我们基督徒逼得很痛苦。你要我信，我实在信不来啊。哎呀，彼此啊。我们也是信不来的，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不知道我怎么会信下去。我就真是很感谢上帝，如果不是他可怜我，我怎么会信？如果不是他继续可怜我，我怎么会继续信下去？主啊，求你继续怜悯我，怜悯我们，可怜我们。怜悯这个字跟爱我们、跟恩待我们是类似的，圣经用不同的字眼来讲神对我们的恩典。怜悯这个词有强烈的感情，特别讲到上帝的怜悯是很强烈的感情，当然上帝的愤怒也是有。我们有一个仇敌魔鬼，他跟我们的罪恶里应外合的，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先不要想击打魔鬼这些事情，就想到 当魔鬼吞吃我们的时候，吼叫的时候，让我们发抖的时候，让我们跑不动路的时候，那个吼叫的声音让我们的血液都凝住了，那吼叫的声音，魔鬼对我们的吼叫、攻击、羞辱、讥笑，各位，是像梦一样的追着我们。我自己在梦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我在梦中有被人讥笑，我还记得小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被同学讥笑，现在都会做这些梦，就是你在晚上睡觉都会有不安。我们家晚小时候有来过小偷，我到现在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偷走，但他偷走了我的平安，我到现在还是常常做噩梦。我说这，我再一次说各位，我们人活着很可怜的，但是我们很幸福，我们有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的爱没有把那条蛇完全杀死，那个头已经被耶稣打败了，但是没有完全死，而且他的没有完全死不是像那条蛇最后被人蚯蚓一样，那个下雨天的蚯蚓已经快要死掉奄奄一息，没有，那个快要死的蛇有的时候变成一只大恐怖的红龙，像启示录一样，要吞吃那妇人所生的孩子，那孩子可以是指基督，那孩子也可以是指教会。我们有的时候要被吞吃，那个已经被上帝的儿子击败的，彻底击败的红龙怎么会这么恐怖呢？但是我们生活中都知道，他在教会里出现，他在我们家里出现，他在我们心里出现，他在我们的电视里出现，那是不稀奇了。你的电视上网的记录能够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上了什么网吗？哦，千万不可以提醒我了，回家赶快把那个删掉。哦，你不必删掉你的电，你上网看的那些色情网络的记录，你不必删掉，因为你看圣经就可以在里面看到太多魔鬼的作为。这是上帝的话，但是上帝的话，当我们没有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心硬的时候，我们听不进去，我们看不进去，我们很多的问题。上个礼拜六我在华神有一堂研讨会，是谈圣经无误的。我知道有很多，因为我以前也有，在觉得圣经，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自己有非常痛苦的经验，我对上帝的不信，一个严重的不信，那个严重到什么地步，我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我的信仰不是很稳固。我想应该是从我15岁的时候到我念完博士回台湾教书40几岁的时候，我对圣经的权威始终不能非常肯定。我越看圣经越觉得这是上帝的话，很宝贵，但同时我越看圣经越觉得里面有矛盾，有难解的，我看不下去。所以这种拉扯很痛苦吧。我的跌倒，我的怀疑，我的忧虑，不是什么钱不够用或赌博或吸毒或者有女人引诱。对，各位，我在做梦，我这种人怎么会有女人引诱？你看我的痛苦居然来自读圣经，我最喜欢的圣经，在里面得到最多帮助。其实刚才更严重的，其实你我都有类似的。我最大的安慰来自耶和华，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痛苦也是从耶和华而来。各位，我帮你说了，你的也是一样。那我们能够在这些事上因着圣灵，因着耶稣，其实也就是圣父自己，各位，三位一体的神不要把它分开。哦，我们也得到拯救和帮助。是，所以无神论或者是抵挡上帝的人攻击基督教的时候并不稀奇，他的那些论点，他那些责怪上帝的论点，我们自己看圣经的时候也都会看到。只不过各位，一则是不太常看圣经，二则是你们在很近前自动就把那些约伯记里面的耶和华把它删掉了，只看到撒旦，就在伊甸园里你就把那个耶和华删掉了，只看到那条蛇。只有独一的真神，
只有他是慈爱良善，只有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只有他创造一切，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魔鬼里应外合的要吞噬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用上帝的话抵挡他，用上帝的圣灵抵挡他，用耶稣的名抵挡他，卸去你的忧虑和重担，不要保留一点，一点面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当然这可以是正面的，就是一点信心可以让整个的山挪到海里去，但也可以是负面的，一点错误的想法可以让我们堕落，让我们堕落到死。第九节的下半句，你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这两句话，下面这句话好像不大跟上面一句连得起来。你看啊，第九节我再讲哈，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下面一句话如果要连上面一句，应该是因为知道信心能够胜过魔鬼。这就比较连得好一点。可是他不是说你要用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信心能胜过魔鬼，而是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为什么不再讲信心的伟大，而在讲其他的弟兄？哎呀，我今天这么上魔鬼的当，就是因为我在世上的众弟兄给我的种种艰难了，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我们又回到教会，我们又提到教会。你最后能够胜过，是你知道你在世上的众弟兄。刚有人问姐妹到哪里去了，各位，因为那时候墨水很贵，所以就节省了，就不写姐妹哈，就姐妹字笔画比较多一点，当然是开玩笑，就用弟兄做代表了，一般就是这样子，不是没有姐妹啊。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我们在世上的众弟肢体，从古到今的，我们都经历这样的苦难。那下面要跟上面连在一起，就是他们也是用这样的信心抵挡了魔鬼，他们也不是用自己的功德、自己的能力，人的信心其实都是神的恩典。那么当人用信心胜过的时候，其实就是神的恩典权柄的得胜。只是我们总是还要讲到在人身上的这个管道，这个管道就是信心。信心让我们在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这些苦难的确把我们练得更美更好，这些苦难的确让我们能够胜过狮子。胜过狮子，各位，胜过狮子的人你说很伟大，但你也要想到胜过狮子的人也是跟我们一样，而且我们并不喜欢那种胜过狮子的环境。圣经里面在讲胜过狮子啊，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讲那个信心的伟人，有讲他们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那个灭了烈火的猛士，可能是指着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火窑中没有烧死；堵了狮子的口，可能是指但以理在狮子坑里没有被吃掉。哦，各位，讲这个故事都很好听耶，哦，我们都会听啊。我在我们信友堂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年以前有四次，现在他们连领这个老头子，就一年有三次，要在幼器讲故事。幼器就是中学以下的这些小学生，还有幼稚园的学生要讲故事。我在那里讲了十几年的故事了，每年以前四次，现在三次，以后会不会两次？就跟他们讲，他们可怜我，就是因为我实在是每次讲故事都要表演很多。你跟小朋友，他们有的时候请我讲的时候要讲一个钟头，跟大人讲道都不能讲过一个钟头。我知道这几天你们的痛苦，我非常了解。跟小孩子能讲一个钟头，所以讲故事呢就要浑身解数，要在地上打滚啊，要怎样怎样说，让他们专心，所以很累啊，所以他们把它减少了一点。另外可能他们也听到小朋友的反应了，小朋友以前说我的时间叫康爸爸讲故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开始说康爷爷讲故事。我讲故事，而且都必须不是圣经里面的，就要想很多很多其他的故事。哦，我真是要看好多的书啊，然后要有好多的改编。那我也曾经提过丹尼到狮子坑里的那个故事，那个其实主要是跟大人讲。当丹尼被扔在狮子坑里的时候，其实那一天很痛苦的是大力巫王。那天大力巫王整天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圣经上只有讲但以理书第九章就把他说把但以理书第六章就说把他扔在狮子坑里面，然后王不知道是很悲情的还是很高兴的，一定不是高兴的，还是很激动的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各位，这些事情的开始都是幸福和快乐。什么叫这些事情开始是幸福和快乐？但以理之所以遭遇这件事，是因为他太幸福快乐。但以理之所以遭遇到这件事，是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讲，大力巫王想要把但以理从三个总长中间升成最高统领全国的人。但以理因为做事做得这么好，他超乎其他两个总长和所有的总督，王想要立他治理通国，所以太好了，太有见证了。一个外国的国王把一个亡国奴提升到，而且但以理这时候年龄已经很大了，七十几岁了，把他提升到最高统治整个波斯帝国的人，福兮祸首，祸首福，祸兮福首依，祸福之间很难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到底但以理的王要把他高升，是出自神还是魔鬼？到底那些总长总督所出的计谋是出自魔鬼还是神？当然通那坏的都是出自魔鬼，但是出自魔鬼后面也有神奇妙的智慧爱，要借着这件事让但以理做出更美好的见证，跟我们生活一样。各位，你并不要用成败论英雄，你不要说哦，康牧师这样讲哦，所以我出车祸一定有一个什么很美好的旨意。我以前就会这个样子，以前我在阳明山，我读书的大学是文化大学，在阳明山，那车子交通车那时候不多，那每次交通车呀大家都挤着上去，有的时候我没有挤上去车子就去了，我在等要等好久，等一个钟头，我就会想哦，可能会有一个消息，等一下那车子在半山腰翻车了，然后我就没有死，我就感谢主，哦，主啊，你当时拦住我，真是有美意啊！各位，99%没有这种情形嘛？事实上，你有这种想法都该死的。你并不能够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并不是你每次车子被碰了，人家就给你多少的赔偿金，或者你没有赶上哪一家班飞机，那班飞机就坠毁了，并不是这样，也不是你生病了一定就会有什么好处，也不是你每次扶一个老太太过街，一扶过街就发现她变成一个美女了，不是这样，不是每次都会这个样子。我们不一定能够在世间看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些报应，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知道神在今生在永恒里面都有美好的旨意，对他的每个儿女都有美好的旨意。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们从圣经里看到，
我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上帝爱我，我知道，因为十字架告诉我。十字架是爱，我知道，因为圣灵告诉我。圣灵是主，我知道，因为我在教会里生活。教会是魔鬼之地，我知道，因为我在教会里生活。各位，你凭感觉看环境都不够准的，你唯有仰望耶稣。这件事情是王要立他做首，他要被抬得更高，其他人就对他更嫉妒。最后那个嫉妒的那场，也让大力王有一个很大的损失。人家这样捧你，我们要立一条法，把你当作上帝，把你30天当作上帝，让你的话是绝对不能更改的。各位，大力王最后最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更改这条命令，更改不了。魔鬼会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非常痛苦，包括像大力王后来多么后悔，这些人谄媚我，这些人说我好话，这些人捧我，这些人称赞我，这些人要我立一条法律，让我的话能够永远坚定。哪里有人的话可以永远坚定？只有上帝的话可以永远坚定。当魔鬼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可寻找可吞吃的人的时候，我想那些人跟大力乌王下这个命令，然后王加上王立这个禁令，加盖玉玺，就是30天之内没有人可以向大力乌王之外的任何人或者神祷告。当总长在酝酿这一条的时候，我想这么大一件事，全国120个总督，然后另外两个总长，这是18权大会，而不是三中全会了，是不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参加的。但以理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但以理一定应该知道这件事。好，我们假定但以理不知道这件事，那么当这件事盖了玉玺的时候，但以理就知道一件事，他要死了。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我想他会去跟王讲的，王，你不要下这个禁令，你不要，我不晓得。各位，这个你不要以为只有在《甄嬛传》里面才有那些勾心斗角的事，你不要以为只有在中央常委里面才有这些勾心斗角的事，全世界所有的勾心斗角的事。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但以理在这宫廷里面，当两个总长和120个总督要陷害他的时候，他能不能做什么事？他好像不能，跟大卫一样。他虽然权位是那么高，皇帝是这么喜欢他，百姓也都喜欢他，可是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可以把你吃掉。但你知道这件事，他说他死了，除非他不祷告。哎，各位，这不太难的，30天之内不要祷告，很多基督徒30年也没祷告，对啊，活得好好的。但以理那个时候也可以求神帮助，让他知道后来主耶稣讲的一句话，那他更可以不要祷告了。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进入内室，关上门，不要给人看到。但以理何必在人家看得到的地方祷告呢？我们可以偷偷的，也不偷偷的嘛，遵循主耶稣的教训，在你的卧室里祷告不就好了吗？各位，当然在卧室里祷告很好，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就应该让人知道你是向上帝祷告的。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要死板，我们做的善事不要给人家知道，那是不要高举自己。我们做的善事要给人家知道，那是要高举上帝。但你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也就是他知道，如果他祷告，连 大力无往都不能救他。圣经上讲，这是我今这两天一直不断的讲的，但因你知道这个禁令，盖了浴洗，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还有感谢哦，是我都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姐妹们哪里有感谢，只有祷告和哭泣。哦，主啊，我的儿子还这么小，我就要喂狮子了。祷告感谢，更重要一句话，与素常一样。你平常不养成那个依靠上帝的习惯，在暴风雨的时候你要养成你要依靠上帝，那是非常困难。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了，他一哇，那些要告但以理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但以理每天都在窗户口祷告，都看得到的。那一天他们一起都看到了，哦，他们的狂喜和高兴是难以想象的。一日三次，我不知道第三次是不是黄昏，所以应该是黄昏，看黄昏以后他们去告的。哦，他们很聪明哦，他们没有笨到先说王啊，但以理在祷告哦，违反你的禁令哦，因为王如果这样，如果听到这样的话，王可能还想办法哦，扭一扭哈。他先讲说，王啊，你是不是刚刚下了一个禁令啊，盖了浴洗啊，绝对三十日之内不可以有人向你以外的任何神或人祷告哦，如果有就要丢在狮子坑里，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啊？王说有，然后很严肃地说，这是不可以改的哦，哪个家伙敢改啊。哇，你看那种小人的聪明，你看那魔鬼吼叫似的聪明，当王自己说这是不可以改的了，王啊，他们讲的也把他们嫉妒的原因讲出来。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他们最恨但以理的就是这是一个亡国奴，被我们征服的，现在居然来做我们的宰相。那被掳之人的犹大人，你还想升他做宰相？你知不知道他不理你的禁令呢？他不理你的禁令，不遵守你盖了浴洗的禁令，他竟敢一天三次向他的神祷告。王不是笨蛋，王一听就烦恼。各位，再伟大的人，再有权威的人，我想中国历史上权威到最大的可能像毛泽东了吧，或者是朱元璋吧，权威够大了，他们有多少时候也被底下的人利用，让他们用自己的话来绑自己的手脚。人不是神，再伟大的人也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王听见就愁烦，一心要救在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本来应该天已经黑了，我不知道但以理什么时候被告的，反正是在一天之内。王想啊想啊想啊，到太阳要下山了，你听这句话，十五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说，王啊，如果你不遵守我们国家的规定，我们就可以不遵守你的命令，我们可以造反。王的权威没有了，你自己话不算话嘛，他们在威胁王了。这个时候打出这张牌是很棒的，这个时候是所有的 中央委员除了但以理以外，通通在对抗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非要照他们的意思做事。你所侍奉的神会帮助你，然后有人用石头把坑口封住，然后圣经讲用石头封住，又再一次用自己的血和大臣的印硬封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这一幕的描述让我想到，在耶稣被钉死，尸体放在洞里，也是有一个大石头封在洞口，也是有比拉多的封印封在那里，这是不让有人进去救但以理。比拉多封起来是不让有人从里面能出来，石头挡不住耶稣的复活吗？各位，石头会挡住我们，石头不会挡住上帝。你要有信心。那天晚上王不能睡，第二天早上到狮子坑那里呼喊。我们也感谢主，但以理，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没有忠诚，他说出的第一句话不是哈利路亚，是愿王万岁。可能近前人会觉得太遗憾，他应该说耶稣是主比较好。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一定要有那些形式，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从这句话来看，各位，你在 Google 上也可以搜很多但以理在狮子坑的图画，很多。但以理在狮子坑的图画呢，大概就是一个老人在狮子坑里，然后那些狮子呢，很多都像一只小猫一样在旁边那里。看这样来看，应该不是这样的哦。后来王把那些坏蛋丢在狮子坑，圣经说，那个他们还没被丢下去，还没到坑底的，就是上面滚下来，大概自由落体才0.1秒钟，狮子就已经把抓住他们，吃掉他们了。但以理那天晚上在狮子坑里，我再说，神差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看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狮子拼命要咬但以理，但是有人说但以理骨头太硬了，所以咬不动。那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就是狮子口封住了，就是他咬不下去。换句话说，那天晚上应该很惊险的。各位，你说神封住了，就没关系，你要不要试试看嘛？神第一个没有保证，狮子不能伤但以理，但狮子一个晚上也可以把他吓得半死了。我在这里只是在说这个，我把各位当成小朋友，我在讲但以理的故事的时候，我会半天，然后坐在最前面小朋友咬他一口，他们都吓死，但是要很高兴啊，因为还有人会指着说，那咬我咬我咬我。这最后一堂，我们轻松一下。我说的意思是，魔鬼像吼叫的狮子是很恐怖的，我们要求神帮助。狮子另外一个堵住狮子口，你可以想象的，就是参孙，那就很神勇了。他把狮子撕裂了，他好有力量。可是参孙的下场很悲惨，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还是被像吼叫的狮子的魔鬼吞吃掉。各位不要轻看魔鬼的作为，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更重看上帝的作为，让我们战受苦难后会亲自成全你们。战受苦难可能是战受一个晚上的苦难，可能战受30天的苦难，可能战受30年的苦难，可能是千年继续的苦难。
但是每一个苦难，每一个艰难，我们都知道，我们用信心抵挡，神会让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会赐给我们力量，会坚固我们，会让我们在软弱中得到力量，会在我们需要被坚固的时候坚固。好，我们最后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个世界虽然非常黑暗，我们一定会胜利。魔鬼虽然很厉害，罪恶虽然很厉害，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这我昨天念过讲过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弟兄姐妹，基督徒要熟悉毛主席的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不熟悉啊？革命呢是很可怕的流血的行动，信主不是请客吃饭。虽然在教会里面信主最多的就是请客吃饭，因为我们要人家信耶稣就请人家吃一顿饭，我今天讲完道等一下也要请吃一顿饭啊，就是你们要请我吃一顿饭，就是不是你们，不是你们啊，就是同工们，我这几天也被请客吃饭，然后也有人给我点心请客吃饭。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懂得，毛主席非常懂得革命或信主。我们讲是请客吃饭，毛主席说不是请客吃饭，是请客吃饭。你知道天国也好像请客吃饭吗？我不要多讲了，因为多讲我会离题稍微远一点，但简单讲一下，耶稣看到人请客吃饭的时候，耶稣就讲出一个天国的比喻，说你们请客吃饭的时候，不要请认识的人，要请瞎眼瘸腿的人。各位，你们知道这个事吗？你一定不知道嘛。你儿子结婚的时候，你请的客人是瞎眼瘸腿的吗？那里的意思是什么？那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请朋友吃饭，那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请客要请那个瞎眼瘸腿的，那里意思说你不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世界给你的报答，你要在每件事上想到主会给你的报答。我们想到的报答都是主给我们。保罗在这里讲这一段话，说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征战，信耶稣是吃饭，信耶稣是交朋友，信耶稣教会的工作是敦亲睦邻，这都没有错。但信耶稣里面的确有一个现在基督徒可能历史历代基督都不喜欢讲的，我们是在作战。你今天看很多人一讲到基督，讲到耶稣，讲到基督教，就是我们是主张和平的，我们是反战的，我们是反对死刑的，我们是反对流血的。没有，我没有在圣经里看到这个。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也征战，我们也有武器，耶稣和施洗约翰都没有要废掉军事。各位，我没有说我喜欢打仗，我是很怕打仗的人，我并不喜欢征战。但是圣经里面讲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温良恭俭让，很好，请你吃饭，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啊！哎，不要争吵，不要争吵，不要争吵，要相爱，两个人握手吧，互相拥抱，说我爱你，如同耶稣爱你一样。各位，圣经里面有大家要和好、相爱、和平，耶稣是和平之子。你不要忘记，耶稣也讲，我不是为了和平到世界，我是把刀兵带到这个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要父母跟儿女相争，夫妻相争，婆婆媳妇相争，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不是耶稣要带来战争，而是当我们绝对效忠主的时候，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这个世界的王就愤怒。这个世界的王包括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服不得耶稣，我们不想单单服耶稣，我们可以服耶稣，但是我们顺服耶稣的同时，我们也要很多顺服其他的。我们不仅单信靠耶稣，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也要信靠其他的。这是世界告诉你的路，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唯独基督，你单单只能信靠他。那这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咯，你不断的要让基督做你的主。你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一段我们有一点熟悉的，穿上全副服军装我们却很少用的，因为在教会里，在团体里，在世界，我们给人的印象就是基督徒是好好先生，常常请人吃饭，笑脸迎人的。但是我们是要有征战的，我们征战不是凭血气，我们征战是凭着神的话，凭着信心。这个征战要跟前面放在一起来看。我以前很少注意到这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书，从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就开始讲到人生的三种关系，一个是夫妻，其实从二十二节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啊，那里主要讲到的其实不是夫妻，虽然这段经文几乎是每次都在婚礼的时候有人念的，然后念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新娘子是不是恨得牙痒痒的，因为每次念都一定念你们 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啊，就是然后我们恨死了，然后做丈夫当然不会很恨了，你们要爱妻子，这本老夫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哇，你看圣经都是男人写的，都偏向男人，好吧。其实在这里主要讲的甚至全部讲的是讲的基督和教会，这是保罗讲的，不是我讲的，固然也有一点适用在夫妻上面，主要是在讲教会。所以这段经文最适合读的时候不是婚礼，这段经文最适合读的是洗礼。你知道你受洗以后你就是基督的妻子吗？你知道受洗是让你洁净吗？或者证实你是被洁净的？甚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都是指着基督和教会。固然这句话也是指着婚姻，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更是指着基督和教会。你知道这意思吗？人要离开父母，基督要离开上帝，跟妻子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联合成为一体。当然基督不会离开教会，基督不会离开上帝，但是这里表示基督对我们的爱。这个基督离开上帝，人要离开父母，也可以把它了解成神舍弃自己的儿子，让我们能够永远归回他。然后讲第二个，讲到亲子之间的关系啊，做父母的怎么对儿女，做儿女的怎么对父母。第三个讲到我们工作，人生就这三个了，一个是自己的家庭，一个是跟父母的关系，父母或跟儿女的关系，第三个就是我们工作。那里也是叫很多人很吐血的，因为在那里讲到就是哎呀，你们做仆人的，那个时候基督徒多半都是奴隶，你们做仆人的，用今天来讲不一定是奴隶，就是你们做员工的，你们做部下的，你们在这世上替人工作的，你服侍那些主人要像服侍上帝一样。这里面讲的三种关系都让人对基督徒有个印象，我们基督徒真的好弱小啊，好可怜啊，就是被人欺负然后忍辱负重。你知道保罗在讲完这三个关系的时候他没有讲完，我们在这世上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工作老板员工之间，各位也是在作战呢。你说哦，对哦，哈，回家就跟老公打架， 早就是。圣经并不是幼稚的书，圣经并不是只是在讲联合国，我们和平和平和平相处。圣经告诉我们有征战，只是我们不用血气来征战，我们用神的话来征战，我们不是用自己的意思来征战。所以我们跟世界啊，对不起了，又是这句话，既联合又斗争。我们既有跟世界合的地方，又有跟他们争的地方。这不是在世界而已，这在教会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要用坚定的信心打败在家里面的魔鬼。你说哦，那肯定就是我老公嘛，哈，所以那包括你自己哈。所以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靠着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和爱，我们得胜。今天完全不能跟各位讲怎么应用这些东西，或者说具体的怎么应用，但是我希望我们继续靠着主在教会里生活，在教会里成长，在教会里得胜。那个得胜很多时候是在狮子坑里的得胜，是堵住了狮子的坑，但是也是饱受惊吓。更何况所有丢在狮子坑丢在狮子面前的基督徒，据我所知只有但以理他没有被吃掉，其他基督徒都被吃掉了。但是他们跟但以理一样都是得胜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得胜是不被吃掉的，但是这个在主的手里，不在我们手里。我们需要的是，我们不管被吃掉或没有被吃掉，我们都永远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你教会，继续怜悯恩待我们，继续让我们在征战中得胜，在得胜中与主和好，在与主和好中与人和好，在与人和好中高举基督，在高举基督中愿意为主受任何的苦和羞辱，在受苦和羞辱中得到你的安慰和鼓励。我们求主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